我们开始今天的灵修啊。从该隐与他妻子同房，生以诺建成开始啊。圣经详细记载了该隐的家谱，这在主日我详细讲过。那么到拉麦是最后一个该隐家谱当中的核心人物，最后一个啊，也是最后一代在拉麦。那么我们也看到该隐的家族。他们在这个世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们建立了一个好像在世人看来啊非常辉煌的文明啊。所以要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去看我们今天要读到的23、24节的拉麦诗歌。拉麦诗歌是圣经当中的第一首啊，希伯来文的一个诗歌题材的文学诗歌啊，这是圣经当中的第一首啊，诗歌题材啊。那么要读懂拉麦诗歌啊，需要在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整个从该隐的视角，从该隐这他们整个家族的视角，从该隐、以诺他们的视角的这一个世界，这一个拉，等到拉麦这一代人，啊，拉麦作为该隐的子孙，他这一代人，他所建立的这个拉麦世界啊，你脑海当中要有一个词叫做拉麦世界，在他们的眼中，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是辉煌的。这个世界是有非常多的成就的，人的能力啊得到了巨大的彰显，上帝所创造的人的创造力、人的能力、人在这个世界上啊，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地步啊，你用进步啊、辉煌啊、他们的成就都可以来，这是第一个维度。但是第二个维度呢，因为在圣经跳过第五章到第六章的时候，上帝看这个世上的人，等第六章的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句话就是上帝对拉麦世界的判断。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是上帝对这个拉麦世界的判断，知道吗？在人看来，这个世界的辉煌，在人看来，人所取得的各样的进步，在人看来，好像我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人所追逐的，啊，昨天讲过那个三个祖师爷啊，人所追逐的金钱，人所追逐的文化。人所追逐的权力、武力、力量、力量崇拜、权力崇拜这些东西，文化自信，在上帝眼中就是一句话：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你要在这两个维度里面去，这两个背景当中去理解这两节的拉麦诗歌。你才能理解拉麦在讲什么啊？拉麦在讲什么？所以从该隐到拉麦啊，从该隐是这个头啊，是他们的祖先。从该隐到拉麦，他们已经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家谱。他们在那里繁衍啊，他们在那里生养众多，当然也是在上帝的普遍恩典下。若不是在上帝的普遍恩典下，人连孩子都生不出来啊！在上帝的普遍恩典下，在上帝原来造人就赐给人有不同于其他被造物的理性的能力、创造的能力，所以这个世界越来越繁荣啊！该隐拉麦的世界，实际上在这个地方，拉麦已经替代了该隐，成为他们整个后代当中最闪亮的明星。如同第25节，亚当与妻子同房，生赛特，赛特替代亚伯一样。 好，然后我们重点来看，跟拉麦到底讲了什么？拉麦到底讲了什么？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啊，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首先，这段话是讲给他的妻子听的，啊，讲给他的好像家人听的，好像只是拉麦在他的妻子面前的炫耀。但实际上显然不是，就是你从啊，我先把23、24，先把这两节，我先把它整体读一下啊。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7倍；若杀拉麦啊，必遭报70倍。这段话。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好像一个丈夫对他的妻子所说的戏言，并不是这样子，也不要把它仅仅理解在一个家庭的维度当中，好像拉麦作为一个丈夫对他的妻子亚大和喜拉是有权柄的，并不是这样子，是拉麦借着对他的妻子所说的这段话来彰显拉麦在这样一个拉麦世界当中的地位。所以你从整个的这一段话，你可以看到，在整个拉麦，他是这个世界，是整个拉麦世界的王，在他拥有大量的金钱、文化、武力之后，他是完全不可一世的，不可一世。所以这里的23、24，你把它分成两段来看，分成两段。第一段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段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谁惹我，我就杀谁。在一开始的时候，人类的第一桩的凶杀啊，我们开始讲到该隐对亚伯的杀戮，该隐的发怒，亚伯没有惹他啊，该隐的发怒其实是对上帝的怒气，是对耶和华的怒气。然后呢，拉麦说呢，壮年人伤我，我就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这里用的壮年人和少年人就是指每一个人，他是用年龄的区分来代表每一个人。只要有人伤我，有人损我，我就把他杀。这里他没有讲伤我、损我是指什么，没有说别人要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的反抗并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只要有任何人损害我的利益，这里的伤我、损我绝对不是仅仅简简单单是指身体上的啊，不是仅仅是指身体上的这种伤害，并不是的，只要有人惹我，只要有人损害我的利益，只要有人在这个拉麦的世界当中违背我的意志，我就要把他杀了。而且在原文当中，少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壮年人伤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在原文当中，他用的都是完成时态。他不是将来时态，他不是在对他的妻子说，将来若我现在很厉害了，我现在很厉害了，我拥有很大的力量了，我想要杀死任何一个人，我都易如反掌了。所以将来若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人损害我，我就要去报复别人。他不是在讲这个话的，他原文用的都是完成时态，他是在讲什么？他是在向他的妻子宣告他做了什么。知道吗？他这里的杀了，我把他杀了，我把他害了的意思是指已经做的。国号，有人问我国号里的是什么？国号里的并不是这段原文的另外一种解释，国号里的意思是指有一些古卷是这么记载。OK，所以他在这一段话。 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这一段话，它实际上它是一种完成时态，它是在宣告他已经做的事情。所以拉麦他已经是一个杀人犯，他并不是说我将来厉害了我，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并不是他是在宣扬他的历史，他的杀人的历史，他的暴力的历史。换句话说，他是在强调一点，就是我可以有现在的地位，我可以拥有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现在总结过往我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我敢于杀人。别人伤我一点点，别人损我一点点，我就可以把他害，把他杀。等一下啊，好，所以拉麦是在宣告什么呢？拉麦是在宣告他的价值观，就是在拉麦世界当中的价值观是什么呢？什么才是重要的呢？当然，我是最重要的，我的利益是放在第一位的，对吧？麦克风打开了，关一下。在拉麦的世界观里面，你看他这一段话，全入我啊！亚大希拉要听我声音，拉麦妻子要试听我的声音啊！他们要伤我，我就把他们要说我就怎么样，全入我。就在他的世界当中，他自己站在整个拉麦世界的顶端，站在整个拉麦世界的中心，他的意志必须要成就。而谁挡我的道？就要被砸碎，就要被杀死。所以这就是拉麦世界的秩序啊！拉麦世界是有秩序的吗？是有秩序。你不能说拉麦世界是无政府的，并不是的。而在拉麦世界的秩序是什么呢？就是这段话：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这就是秩序。换句话说，我那天主日不是跟你说吗？罪人果然是要杀人的，所以杀人其实是罪人在人犯罪之后处理人际关系最自然的反应。拉麦的反应不是一个极端的反应，拉麦也根本不是精神病。拉麦是最正常不过的罪人，只是当他拥有了大量的权力、大量的资源之后，他可以完完全全的将他的旨意，不是只是停留在头脑当中，而是付诸实行，付诸行动。拉麦不是一个妄想症啊，还有在我们常常用的语言。当中，比如说我们常常说，某某人是一个暴君啊，这在中国的历史当中，我们常说啊，这个人是个暴君，言下之意是什么？你知道吗？言下之意就是，若这个时期没有这个暴君，这个历史会被改观。这种都是不符合圣经的，也是不符合历史的。历史的真实是什么呢？符合圣经的是什么呢？今天。这个人不做暴君，张三不做暴君，会有李四上来做暴君。因为张三也好，李四也好，王五也好，我们都是暴君。凡坐在那个龙椅上的人，一定是拉麦。懂了没有？所以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人他对历史的认识，他都是浮于这样一种表面的。他认为这个事情，如果换一个人做，可能就不一样了；换一种制度，可能就不一样了；换一种时机，可能就不一样了。这些都是 人自己的想法，都是世人自己在没有上帝的启圣经的启示当中的想法。所以我再强调一遍，等到从该隐发展到拉麦，因为该隐呢，他在圣经当中的描述，他没有将他的这种价值观完全的体现出来，到了拉麦是做一个总结的，拉麦是集大成者。明白吗？他是做了一个总结，什么总结？就是整个罪人的价值观，做最后的总结。所以不要以为好像就是拉麦比该隐比以诺更坏，不，你们脑海当中一定不要有这种想法，某个人比某个人更坏，某个人比某个人总好一点，这种想法都是非常幼稚、错误，而且不符合圣经的想法。我在讲该隐的想法是所有罪人最自然不过的想法，因为在我们还在罪中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就是拉麦的世界，就是该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我就是我，我的意志就是要得到体现。OK，好，但我的意志要怎么样得到体现？我需要拥有金钱，拥有权利，拥有武力。这三样东西我拥有的越多，我的意志就能越得到体现。为什么？因为凡挡在我的意志前面的，都要被搬走。无论，然后呢，人呢，他还会将这样的一种自己的意志，这样的一种自我中心，包装成某种使命啊，某种那个，某种理想啊，某种主义啊。因为他为什么要这么来包装呢？因为光靠一个人每天24小时杀人，你也杀不了多少人。我必须要让其他的人帮我一起来杀人，你们必须要听我的话一起来杀人。我必须要组建军队，让大家跟我一起去杀人，将我的敌人全部杀。就这样。所以整个的人类的历史，它就是一个杀人事，或者从古人的角度讲，叫做吃人，都是一样的。它的概念，它都是一样的。它是抓住了这样的一个精髓。好，但是拉麦的意义还不是在于他将罪人果然是杀人的这一点，他极力的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关键的是24节。24节拉麦在说什么？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必遭报70刑。在这一段当中，拉麦的宣告啊，这23节、24节，它都是一种宣告的语气。拉麦的宣告是什么呢？因为杀该隐遭报7倍，是上帝。是上帝对该隐给该隐一个记号之后，对该隐将来有可能有人去杀他的那些人，他这句话不是对该隐，而是对有可能要去伤害该隐的人的咒语，明白吗？就是给你一个记号，若有人会来杀你，他要遭报7倍。这个遭报7倍的这个人是想要杀你的人，这是来自于耶和华的咒诅。但是拉麦说什么呢？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拉麦是在自以为自己是神，咒诅其他的人，咒诅他所有的敌人，而且他咒诅他其他所有的敌人，他不是直接说若杀拉麦，必下地狱啊，必怎么样怎么样，他不是这样咒诅，他是先把神对杀该隐的人的咒诅放在前面，这就意味着他自比自己是神。这是第一。第二，他的咒诅比上帝前面的那个咒诅更要加倍啊，77倍。这个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些都是更完全、更加厉害。这说明什么？他不仅自比为自己是神，而且我比神还要厉害，对吧？你给该隐下的记号 是要能够保护他，咒诅那些杀该的人，遭报七倍。我比你更厉害，凡杀我的人要遭报70倍。好，这就是该隐他在这里所宣告的。23节，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啊！”拉麦的妻子是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0倍。你第一层意思是拉麦高举自己为中心，并且告诉向全世界宣告，我是最厉害的，我的意志要得到成就，凡挡在我前面的，通通要被杀掉。我不仅厉害高过你们所有的人，而且我厉害高过神。所以，一方面是强大无比的拉麦，他的第一个形象是强大无比的拉麦。第二个形象是什么呢？在这段当中还表达的第二个形象是什么呢？第二个形象是软弱惧怕的拉麦。这是一个形象，是不可一世的、强大的、无法战胜的拉麦。但是必然的另外一个形象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形象就是恐惧、战惊、害怕的拉麦。一方面的形象是手上拿着屠刀，提着一手拎着人头，一手拎着屠刀的要杀人的拉麦。但是另外一个形象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形象就是心里面极度恐惧死亡的拉麦。明白吗？你当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壮年人伤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把他害了。当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潜台词是什么？我的敌人何其增多！我只要你他，那么如这时候，如果他的妻子，如果边上的人问他一句话：“你怎么如此残忍呢？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别人杀了呢？”你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吗？他会答：“我不把别人杀了，别人就会怎么把我杀了，对不对？”他是活在一个恐惧当中的，到处都是我的敌人。什么叫先下手为强啊？就这个意思。而且历史经验表明啊，历史的经验表明，历史的经验表明，凡是笑到最后的人，那些历史上的强人，一定是他的能力，并不是说他比别人更有学问啊，他比别人更有道德，都不是，只是他更敢杀人，而且杀的比别人更多，杀的更快。你杀一个，我杀10个，宁可是吧？宁可放宁可错杀一切啊，绝对不可能放过一个。所以之前我们在那个之前在那个30天历史课里面，我给你们那个刘宗敬他讲一句话，就是我在听刘宗敬讲的内容的时候，我都是对照圣经的。然后我发现他的洞察力，他超过非常多的基督徒。当然，他的洞察力是从这个历史的纷繁复杂的事件当中看到的，但他所看到的东西恰恰跟圣经当中讲的东西是一样的。他在讲到蒋介石的失败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说，蒋介石最大的失败就是他有妇人之仁，知道杀人不够多，不够狠。在自己有，就是两个人就是这样的啊。当敌我双方在我占据优势的时候，只要我不一巴掌把你给彻底拍死，将来你就有反扑我的机会，对不对？斯大林啊等等老毛啊，他们都是这样子的，他们懂得一条，就所以拉麦是最懂他这个世界的。斗争策略的，若不是他懂，他就不可能达到最顶端啊！因为 他知道什么？他最了解这个世界，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是暴君，都是杀人好，罪人的两面在拉麦的这个诗歌里面是体现的淋漓尽致的啊！这是我那个主日跟你们讲的，罪人果然是要杀人的。第二，罪人果然是恐惧死，所以所有的人都在死，死在罪人死做了我们所有人的王。啊，所有的人都在死亡的奴役之下。当圣经当中说死做了我们的王，不要简简单单理解是指每个人都必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希望要把别人所有敌人处于死地。第二，都恐惧死亡。我们对很多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啊，不要非黑即白，知道吗？明白吗？非黑即白是什么？比如希特勒肯定是坏的，丘吉尔就肯定是好的，并不是这样子的。人他在啊，可能啊，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好人。啊，有很多的我们的打引号的好人，他会觉得我今天之所以必须要心狠手手辣，必须要杀人，是因为我要救更多的人，人都是这么想的，明白吗？人都是这么想的。OK，好的，所以这一段是拉麦诗歌为整个前面从一直从第三章啊，在从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到该隐杀亚伯到拉麦诗歌成为前面所有东西的总结，达到一个最强音，就是画上了一个句号。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对应啊，从拉麦诗歌24节结束就应该直接对应，就是刚才读的第六章，就是。这个地上满了强暴，懂了没有？什么叫地上满了强暴？所以圣经的话是非常有智慧的，地上是满了强暴，不是只有一个拉曼，而是人人都是拉曼。从罪人开始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开始悖逆上帝的命令开始，从亚当和夏娃彼此之间啊。推卸责任开始，从你看亚当和夏娃彼此之间只是推卸一下责任。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到该隐杀亚伯，动刀见血，到拉麦啊，整个。所以从拉麦所讲的话当中，你就可以发现，那个时候人和人之间发生战争，这个肯定不是只是两个人拿着刀来打来打去，人和人之间所发生的战争已经是常态。是人和人之间的常态，所以当时的在拉麦的世界当中，肯定也有很多的城市啊，很多的我们所说的这种城与城、国与国间的征战、民与民间的征战。换句话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强大的世，一个强暴的世界，一个强暴的世界。好的，我把第四章就结束在这里了。我刚才讲了，从25节开始，应该划分到那个第五章更合适，因为从25节开始，我们看到上帝的工作。所以圣经的永远都是告诉你听啊，罪人是怎么样一步步的悖逆的，而且当亚当犯罪之后，当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句话你们现在明白了吗？不仅仅是指这个死亡啊，包含灵里的死亡啊、肉体的死亡啊、永远的死亡。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意味着死。在你犯罪之后，远离上帝之后，死就是你的身份的一个真正的标签，你就是一个死人，你就是被死所辖制的，因为你离弃了生命，离弃了神。所以，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听，死怎么做了众人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圣经要告诉给我们听，上帝是怎么怜悯死人当中的这些他自己的百姓啊，要拯救他的怜悯是怎么施展的？所以从第五章啊，从那个4章25节开始， 又看到上帝的另外一方面的工作。所以第五章的家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家谱来表明上帝的怜悯。好，那个家谱的内容我们要放在明天啊，来开始讲赛特这一支的家谱。神仍然在坐着为王，上帝仍然坐着为王。你从拉麦的叙述当中，你从死做了每个罪人的王，就可以看到上帝仍然坐着为王，因为无论是该隐，无论是拉麦，他们没有逃脱亚当所受的咒诅，没有逃脱神跟亚当所立的诫命，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说明上帝说的话啊，你不要，哎呦，你看亚当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了，魔鬼说的话是对的，你现在看看谁说的话是对的。所以你就能看到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啊，上帝的旨意，真正这个世界要成就的是谁的旨意呢？是上帝自己的旨意。感谢主啊，拉麦并不是万王之王，基督才是万王之王。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一段的灵修啊，我们可以有一点点回应。